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以弗所第三章。以弗所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一节我们一同读，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圣经这本书啊，是讲到神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本书就是把神的奥秘显明出来，这众先知的书，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啊，把这个奥秘就显明出来，指示万国的民啊，让人都因为这本书明白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本书啊，圣经啊，不是讲犹太人的历史，也不是文学名著啊，那么我们再说的清楚一点，也不是讲到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讲到这个福音里头的这个仅仅是救恩的消息。这个救恩呢，只是神整个的计划里的一部分。神整个的计划，神对宇宙万物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历史历代隐藏在它里头的是怎么样安排的，就是这本书啊就把它完全说明出来。所以我们查考圣经，若能明白神全部的这个计划，这个呢就叫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我们看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五节，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要把神的道理怎么样呢？各位，传得全备，就是没有缺欠，都说明出来，把神的道理。那么我们再读二十六节怎么说呢？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二十六节，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这个全备的道理啊，就是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神对于整个宇宙所有的一个计划，也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那一个旨意。神在万事以前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神就计划，就都计划好了啊。那么他的计划呢，没有向人说明，是藏在他里头。那么藏在他里头，没有向人发表，没有向人说明的时候，那个叫做隐藏的什么呢？各位，奥秘，叫奥秘。等发表出来了呢，神借着圣灵告诉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了，这就不叫奥秘了，这就叫什么呢？启示。所以这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就是神要把他里边隐藏的奥秘都说出来。不过神把他这个隐藏的奥秘说出来，说的方法呢很特别，是这里一点儿什么，各位，那里一点儿，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他是不是一下子就是平白直述的说出来，所以我们看起来呢就很难得懂啊，很难得，好像拼七巧板一样，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路，找着那个路线啊，找着那个要点，然后呢你这么一拉呀，它就都出来了啊，它就一串一串的都出来。假如没有经过这种整理呢，就不容易看懂，只是看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啊，看耶稣基督的故事啊，是不是看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啊，那就都是从表面上从字句里看。所以读圣经要深入的时候，才能够摸到神那个隐藏的什么呢？奥秘，才能够明白。我们必须要深入的来查考。那么神的奥秘是神，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神这个计划其中最大的一个与我们最有关系的，我们就先说明。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这个创立世界以前是还没有造世界的时候，那神什么东西还都没有造啊，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造这一些东西，还没有把它的能发出来，造成可见的一切的物质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大家注意底下那两个字，因为那个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还没有创立世界了，他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什么呢？各位，儿子的名分。他就预定是还没有创立世界呢，他就已经就计划好了，按照他自己一直所喜悦预定我们，预定就是预先就计划好了，定规好了。所以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什么，各位，预定的美意。哎呀，神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意念啊，一个想法啊，一个计划，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是神所定的一个整个的计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奥秘，说一个整个叫做神旨意的奥秘，叫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啊，叫神旨意的奥秘。但是我们要详细查考起来呢，分成十二个啊，我上一次大概略略的提了一下，我们再把它说一下，有十二个奥秘。这十二个奥秘呢是宗错复杂的啊，是各有各的一个专题，各有一个的一个路线，但是又是互相联合的啊，就组织成神整个的这个计划的一个蓝图啊，这十二个奥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是那个肉身显现的奥秘，神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个是最大在敬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么其次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基督到人的心里，进到人心里来这件事情啊。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这个奥秘。第三个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刚才念了这一段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叫做同为后嗣，同为一体的奥秘。第四个呢，就是第五章，以弗所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妻子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这是人为什么要有男有女，为什么要结婚成立家庭，为什么要生儿养女，都包括在这一个奥秘里头啊。为什么啊，神为什么这样创造，神为什么这样安排啊，是如何安排的啊，神为什么这样。那么第五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个要改变被提的奥秘，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以色列人应心的奥秘，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是应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叫以色列应心的奥秘啊。第七个，这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个金灯台在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啊，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是包括教会的历史。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从这个使徒时代教会五旬节一成立，一直到末世，到老底嘉啊，到最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都包括在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里啊。那么底下呢，就是第九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五节，奥秘在大巴比伦啊，大巴比伦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呢，包括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假宗教啊，俗灵的虚假，一切的这些假宗教都包括在内了啊，叫做奥秘在大巴比伦，大巴比伦的奥秘啊。这个包括从这个亚斯塔鲁啊，从这个最古老的那个偶像的开始，就是巴比伦建造巴比伦那个亚斯塔鲁开始，一直到这个尼禄，那个尼禄的太太叫做亚斯塔鲁，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啊，所有这些宗教里头的抵挡神的啊，叫做可憎之物的母啊，淫妇，世上的大淫妇啊，淫乱的啊，都包括在内了。那么第十个奥秘就是第七节啊，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七头十角兽的奥秘，这个包括世界列国啊，就是大强权，许多的个大强权，像这个巴比伦啊、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啊，甚至以后的这个一切的演变，这些个大帝国啊，他们这些个国家啊，都包括在内，叫做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查这个，在但以理呀、在还有撒加利亚啊，都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个我们要明白这个奥秘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啊，在世界上这些历史啊，政治演变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大概明了啊。第十一个奥秘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这个天国的奥秘呢，这个天字是个多数字，叫诸天之国的奥秘。主耶稣将来要在天上设立一个国，各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背主导文， 也说愿你的国什么，各位降临那个国。不过各位请你知道，那个国不降临到地上，那是错的，不是降临在地上，是神的国降临，不是降到这个地上。因为这世界是个暂时的，主的国是什么国呢？各位，是永远的。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这个查经呢，就是要看圣经很多啊，并且翻得很快啊，盼望慢慢的我们大家就习惯了啊。开始可能不习惯，因为没有这个讲道的时候看这么多圣经的，是不是？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什么样的国？各位，永远的国。那么那个永远的国能不能在这世界上建立呢？各位，能不能？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要什么呢？要过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并且也是一个暂时的。这世界是在时间里，这世界有起头有末了，这世界有消耗完了的一天啊。我们今天啊，我在看这个民族晚报啊，又有一些讲到这个世界将来的可怕的情形啊。这个民族晚报很有意思，他们费了很大的篇幅说美国的科学家在警告，说再有50年以后，世界有120亿人，说将来那个时候有22项现代人类生活的制度通通的要破坏，将来甚至于连这个工作啊、生活的方式、住家啊，还有的政治制度恐怕都要改变，因为这个人口爆炸成为世界一个最可怕的问题了啊。再有50年啊，就要有120亿人了，说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啊，这怎么办？所以最大的一个难处呢，还是这个将来的资源问题。在这个人类啊，无穷的在增加，几何数的增加，可是这个资源呢是越来越什么呢？越少了。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哎呀，他们现在发觉这个问题大了。可是我们这代的人大概不必担忧了，可能我们的孙子有点麻烦哈、啊、我想啊，我说儿子大概不要紧，孙子可能问题来了啊。儿子可能还凑合过去也不行，儿子到50年也还是很快，是不是？所以按照圣经上说啊，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不管他了，我们是很快了，是不是？我们结束我们这一代，那么底下的人问题很大，所以他也说了，说这是我们子孙的问题，恐怕他们的问题很严重啊。他们提出这个讨论，不要说到了50年以后，据说在25年以后，这个世界已经就大有问题了。说科学家估计啊，说这个1940年啊，所到1950年大战以后所生的这一代的青年人呢，多数目相当多，到了25年以后，都到了成家立业，都要就业，都要进入社会啊。那个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无论如何要进入社会的。那个时候这个社会怎么办？这么多的人一起挤进来，这个小家庭这个房子怎么办？哎呀，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发愁了。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来啊，你有功夫可以去看看这个报纸啊，这个报纸《民族晚报》很有意思。这个当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它是太早的忧愁，可是这是实际问题，各位，这个不是不忧愁的问题，真的要演变发生这个问题。那么这就说明圣经的道理是非常的恰当，因为这世界要什么呢？各位，要过去。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这圣经多次讲到这世界要过去。哥林多前书第7章31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31节，这里就讲到世界的物质的问题大严重啊。3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这个世界啊，是在时间里很快的，像末了就进到那个末期啊，要过去。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讲，主耶稣基督的国呢，这个永远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8章，因为这全本圣经讲论的这些事儿，我要把它能够一点儿一点儿的把它查出来，对到一起，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概啊，有一个整个的印象。第一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什么呢？各位，这世界啊。 我的国若俗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叫做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俗这世界。那么耶稣的国俗什么地方呢？俗那世界。所以在圣经里有这世界，还有呢那世界。那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0章，这个是我们好几次看的，不过现在还要把它提出来，把神整个的计划说明一下。第34节，路加福音20章34节，我们先要看这两个世界的名称啊。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那么这里分成两个，一个叫这世界，一个叫什么呢？那世界。那世界是神的儿子们去的地方，神的儿子要在那世界。神的儿子什么样子呢？神的儿子是和天使一样，不能再死，他们是永生，永远活着的啊。在这世界永远活着就不可能啊，在那世界是永远活着的啊。不能再死，他们是复活的人啊。是，可是也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就是他们也不娶什么，各位，到那世界这个人呢，属灵的人呢，灵性的身体啊，他们也不娶也不嫁，没有这个小家庭制度。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有男有女组织家庭生儿养女，这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什么呢？奥秘了。那这为什么呢？神既然将来不要这样的一个组织，为什么现在还有这种家庭呢？有这些呢？那这个呢，就因为神要那世界，在这世界的人呢有娶有嫁啊。我们看第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那么在这世界才有娶有嫁，有这个男婚女嫁的事儿。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神创立世界的这个计划呢，就开始说明一下。神的最终目的是要那世界，那是永远的。神要在那世界里啊，要有三件事情。在那世界里，神要在那世界里成立一个国，一个国，一个永远的国啊。所以神的国，神的国，圣经常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什么，各位，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圣地，就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呢？神的国，圣经多次说到天国啊，这个诸天之国。所以神要设立一个国，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也是这样，说我们要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什么呢？国降临，这国啊。所以神要成立一个国，最后就是有一个国组织起来。这个国叫什么国呢？圣经里都有名字，叫诸天掌权之国。诸天，在诸天掌权之国，有诸天之国啊。这个诸天掌权呢，是从我们看但以理第四章，但以理第4章26节，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吨啊，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诸天什么，各位，掌权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啊，将来天国，天国，这个国的名字就叫做诸天掌权之国啊。这个神的国，诸天掌权之国啊，就是将来神要成立的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所以最后是一个国要交给神，诸天掌权的国。24节，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神啊，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都毁灭了，就把什么呢？各位，国交于父神。所以最后的问题是一个国啊，将来就是一个国度的实现啊。我们看启示录11章第15节，启示录11章第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什么呢？各位，永永远远，这个国就实现出来了。所以按照圣经上说啊，神要在永世里成立一个永远的国。那么不管要国，神还要成立一个家。各位，这个神呢还要家，所以才有今天的教会。神在天上还要成立一个家，神的家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我们在读以弗所，那么在地上有家，在天上也有啊。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对不起，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神在天上有一个家啊，神要一个家。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什么，各位，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在我父的家里，神有一个家。那么神呢，不管一个家，在天上要有一个家，神在天上呢还要有许多的什么呢，各位，儿子。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神这许多的儿子要成立家，要成立国。第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什么，各位，儿子进什么呢？荣耀里。神呢是父亲，所以他要什么呢？儿子。假如要没有儿子，他就不能成为什么呢？不能成为父亲。没有结婚的人没有儿子，那不能叫父，是不是？有了儿女才能叫父。所以神呢他是父，他有，但是这个父啊，从原有的独一的真神呢，他生了一个子，只有一个子，但是这一个子呢是属天的，是在荣耀里属天的，属灵的。这一个子，灵儿子啊，我们以前查过这个神父原有的独一的真神呢，他生了一个子，只有一个子，但是这一个子呢是属天的，是在荣耀里属天的，属灵的。这一个子，灵儿子啊，我们以前查过这个神父子灵，是不是三位一体？那么这一个子呢，这个子没有办法再变许多儿子，只能有一个儿子。那么他要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啊，这个得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办法。所以神在他的计划里，在那世界啊，那个永远的里头啊，要许多的儿子啊，要一个家啊，这家里有许多的儿子，还要一个国。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有问题了，因为在那世界那个永远里啊，人也不娶什么呢，也不嫁。那么耶稣基督也不能结婚呢，那他这个独生子也不能在天上结婚给他生儿子，是不是呢？那就没有办法。所以神就造什么呢，各位，在世界造人，在世界来造人，让人呢成为他的儿子。各位，这是神的计划啊。不过在这世界所造的人呢，要经过神一个整个的啊安排啊。在万事以前神计划好了，安排好了，神本来要儿女们进到那世界，要在那世界成立一个国。所以以后我还要把这个要给大家解释出来，国的问题、家的问题、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所以圣经啊整个的题目就讲着围绕这三个大的真理来讲啊，国的问题、家的问题、人的问题啊。那么神设立将来那个永远的国，那个天上的家，天上的全家啊。各位，我们看一出圣经，这个天上的家是全家，地上叫各家，在以弗所第三章。所以圣经里都有这样的话啊，以弗所第三章 十四节，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第十五节是个括弧，天上地上的什么？各位，各家，那个小字合作什么呢？全家啊，都是从他得名。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是天上的全家，地上的什么呢？各家。在天上啊，将来神要一个全家，一个所有的儿女都在一起，一个总的一个家。在地上呢，不是了，在地上这个教会呢是各处的，所以叫各家。各位，所以地上的各家将来集合起来，就是天上的什么呢？全家啊，都是从他得名。所以神有计划的啊，这个要说起来很多。地上的各家怎么显现，天上的全家怎么集合，这个圣经里都有一个整个，那些许多的儿子怎么组织成这么一个家啊，这些儿子怎么样一代一代的要生啊，神怎么样生这许多的儿子啊。所以圣经里啊，就解释这个奥秘，神的计划。那么神在这世界呢，就造人，让人呢有男什么的，各位，有女，他们有男有女，可以生养什么，各位，众多。所以这世界的人有娶什么呢？有嫁。若不娶若不嫁，那怎么生养众多呢？神这许多的儿子没办法啊，那神就在天上永远是一个儿子就好了，是不是呢？所以神必须有这世界。这世界呢，那么这个不光有这世界，神把这世界啊，还得要布置起来，要安排好，要把它安排，是如何安排的？这世界呢，神安排啊，让他的这种子啊，从这世界来进到那世界。那么神在这世界造人，本来预备这人呢，就做他的儿子，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人亚当呢，照着神的计划，不过是神儿子的一个外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但是人呢，只是一个神的儿子壳，这儿子的壳，外壳，这个我们查过了啊，所以我不再重复说。那么只等到耶稣基督来了，神计划这个儿人呢，在地上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他的那个儿子的生命，那个种就来，就在这每一个壳里给他装一个什么呢？生命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分出来，就装在每一个啊，一个一粒麦子若不死了，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什么呢？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呢？许多子粒来。耶稣借着死，他不要像那个男婚女嫁的法子，他就用从天上掉下来落在地里死了，他用这个生命的法子，就把他的生命就分出来了，就装在每一个儿子的壳里面。那么这个儿子壳呢，神就借着圣灵在这里孕育啊，在这里操练，把这许多的儿子在这世界把他们磨成儿子的什么呢？各位，模样。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那么这里就说明了，神就在这世界上布置了万事都互相什么呢？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在他那个万事以前所定的那个旨意的奥秘里所需要的那些人啊，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所预定要那些人。那么这些人呢，要把他们用万事互相效力，把他们那个原文效法两个字啊，是一个动词，应当翻译成这两个字。效法是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不，这里不是效法，是一个被动的，我们是一个动词，磨成，万事互相效力啊，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什么呢？模样。那么神要到那世界，要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在这世界里来啊，磨塑造他这些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啊，万事都给我们什么？各位，效力，在磨我们，磨什么呢？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什么模样，达到他那个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标准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儿子的那个模样啊。这是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再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再磨我们，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那么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当然我们也查过了， 另外还有一个神要教育我们，要把我们教育到他所需要的那些成全完备毫无什么呢缺欠。神要让我们呢达到这个标准，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神呢计划我们将来到他面前都这样，那怎么办呢？神就在这世界就预备了一个工具，这个教育工具专门来磨练我们的，那是谁呢？各位，就是撒旦，这世界的王，他是专门试探人的。所以神把这个造好了就交给他这世界，那么神又把人造到这世界好了，这撒旦呢就来了，就要磨他的儿子。所以你看主耶稣啊来了，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的儿子都就得要受这个试探啊，尤其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魔鬼一定要来试探，因为这个是神所设计的，这样安排的，历史历代啊，神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是如何安排，就是这么安排的。所以这世界是儿子们受训练，是神的育儿所，是神的儿子的训练学校，他就把我们放在这世界里，他要磨练我们呢，磨练许多的方面，比如说他要让我们呢懂得将来怎么样做儿子。我们现在在这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父亲有母亲，我们都要来做一次什么呢？儿子。我们都要学习做儿子，都得经历这个。所以这世界叫什么呢？各位，经历。但是这世界的父亲儿子的关系啊是暂时的，那么将来那个真的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谁跟谁呢？各位，是神跟我们在永远里的关系。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世界里啊先有一个经历的暂时的做儿子做父亲啊，这都有。那么等将来呢到了那世界就是定型的，就是永远的啊。神让我们在这世界做儿子，还怕我们呢这个做儿子做不好，大概做儿子都做不太好啊，凡是做儿子的时候都做不太好。一直等到神又让我们每一个人，神这个计划是非常周密的，不管要借助我们生养众多预备儿子壳啊，神还真的让我们在这里经历儿子的这个事物啊。等到我们有了儿女了，我们又做了父亲了，哎呀，这一下子我们就受了更深的教导，我们就懂了父亲是个什么心，父亲对儿子的盼望是怎么样。那借助这个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父亲的心意，体贴天上天父的心。各位，这是真是一个奥秘。当有一天我有了小孩，我有了家庭，我有了小孩，我忽然就懂得这个事儿。哎呀，一个父亲的心是怎么样。举一个例来说，从前我们不懂得神呢爱我们的这个，等到我做了父亲呢，我就懂。有一次我的小孩生病，夜里发高烧，我真急了，我抱着他就围着屋子里转，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医生啊，想办法，还是烧，那个烧退不下去啊，痛苦啊，那个小脸烧得通红啊，我真是心痛。各位啊，怎么办呢？有一个心思就出来，哎呀，说这孩子这么痛苦，巴不得这病生在什么我身上，不要让他这么痛苦，我大他小啊，我可以受得了，他受不了，真的想替他。各位，真的想替他，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那一个奥秘。各位，你知道哪个做父亲的心真可以替他，真能替你。你要不做父亲，你都不懂这个事儿，做儿子体贴不到这个，体会不到这种心思。哎呀，那个做父亲的心呢，那就让我们更深一步，让我们懂得在永远中那个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懂啊。所以在这里是暂时的，到那里是什么呢？永远。那么到这里啊，为什么又有夫妻呢？啊，为什么我们又要结婚呢？既然到天上没有这个，为什么在这儿？因为哦，妻子和丈夫这个关系啊，这是暂时的。那么将来永远的是谁跟谁的关系啊？各位，是教会和谁呢？和基督，是将来到天上跟基督。我们现在这夫妻的关系，就是体会到将来到天上，是让我们借着这个经历来，这个是暂时的，那个是什么呢？是永远的，是为了那一个。神在这里，不管如此，神还有给我们五伦的经历，父子，啊，君臣，啊，这个夫妻、弟兄、朋友，啊，五伦，好，神都让我们在地上经历一次。可是这些关系，我们都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永远里，借此让我们经历到永远。所以这世界是经历的，那世界是什么呢？各位，是永远。这世界是暂时的，那世界是定型的，那世界不再改变。啊，所以神造这世界，这世界是要过去的。等到神的儿子都填满了，啊，神的儿子都神都预备好了，这世界就什么呢？各位， 就一把火就把它什么呢烧掉，连撒旦一起就什么烧在里头了。将来我们就都到那世界的荣耀里去了。那么这世界呢，神也让我们有国家，有元首啊，有各部门的执政的什么呢，各位，掌权的。那么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训练我们将来到天上去做执政的什么，各位，掌权的，是为了让我们懂得在天上的国啊，不光是我们经历了这个国，这个暂时的，将来还有永远，这些都是经历的，那些都是定型的，这些都是暂时的，那些都是永远的。所以神让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家，不光有妻子，有父母，还有许多的什么呢，弟兄姐妹啊，每个人呢都有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一个家怎么样和乐相处，怎么样在一起，将来到了天上神也要一个什么呢，各位，家。那我们现在地上的家呢是暂时的，天上的家是什么呢，是永远的。地上的家还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个人那个私人的家，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家，各位，大家庭，是教会。这个教会呢在我们私人的家里是初级班，到教会里这个大家庭里是高级班，然后呢这两个都毕业了才能进到什么，各位，天上那个永远的家，那就正式去过那个天上家的生活了。所以这里经历的还分好几层啊，还给我们布置了很多。所以这我们把圣经查过以后，我们就发现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什么呢安排的。哎呀，这个神的计划，神的安排是非常智慧的，他把这个这世界是安排好了，为了把我们在这里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然后带到什么呢那世界，把这个暂时的一切的训练都变成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神旨意的奥秘以后，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就非常的好，就是你今天在地上，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国家，无论是个人，所有的经历都有永远的意义。你今天在地上所学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远的价值，永远的意义，否则你这几十年就是糊里糊涂过去了。那么我们明白了神旨意的奥秘以后，我们在任何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学好属灵的功课。所以叫万事互相什么，各位，效力，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有益处，为了叫爱神的人什么呢得益处。那么当然呢，我们得有一个神旨意的奥秘要明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要参透万事，要把这些事的属灵的意义要明白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在现在接受训练，一直到永远里啊，我们就成全完备啊。我们读这个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我们大家一起念底下的话来，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我们在读的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永远啊。我们再看第七节，这个呢就是神要计划叫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的那一个重要，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我们现在讲这个圣经荣古隐藏不言的什么呢奥秘，神是怎么样安排，神怎么计划的啊，这世界那世界啊，这个人啊怎么样，神借着亚当得着儿子壳，怎么借着耶稣基督放了儿子种，神怎么样让我们这孕育成长，怎么样把我们磨的和他儿子的模样啊，神怎么样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带到那荣耀里去。各位，这是圣经里所启示神旨，当然这些圣经还有单独的一步一步的。我想我们把这个三个大的主要的题目啊，也应当明白一下，就是国，神对国的计划，神对家的计划，神对个人的计划，我们也要知道。这全本圣经就贯穿这三个主题啊，三个主题啊。那么神就训练我们将来到天上担任什么职务，怎么样为他执政掌权，怎么样做祭司做君王， 怎么样在天上围绕他的宝座侍奉他，那么这本书呢对俗天的事刻画的描写的也很清楚啊，能让我们看见那个影儿。因为这世界上，这世界现在所启示的一切，无论是个人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或者到永远里的国度啊，这世界的都是影儿，那世界的叫什么呢？叫实体，实体。所以借着这个训练，我们达到那个，我们低头祷告。